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呢，今天继续这个讲第九会。第九会这一会呢，是参政承德的。那么，它是在士多林。那么，士多林呢，那是极孤独长者所现的一个园林。也可以说，像用现在的观点来讲说，这个，那么是一位长者所现的一个这个讲学的一个讲堂，一个佛堂。但是呢，它是一个园林啊。士多太子呢，种了很多的树，变得很漂亮。那么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呢？它绕了一个圈。到了第九会呢，却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一个很平常的一个讲堂这边来。可是佛呢，他却入狮子平身，广大沙门，他变得神采奕奕啊，他变得很自在。这个时候呢，他眉间啊，那么这个放光。也就是说，他的智慧呢，那么是这个普照的，他的佛光是普照的。在这个时候，那是因为十方菩萨呢，通通及其眷属呢，通通都到了这个道场来了。现在我们呢，只要一唱了开经偈，而开经偈就是为华严写的，所以开经偈完了呢，此刻十方法界。护法龙天啊，十方菩萨及其眷属，通通从中生的。那你一定会说，那我怎么没有看到呢？对的，你这个怀疑是对的，因为所有的声闻啊，通通都看不到，包括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摄这些，通通都没有看得到。那。到什么时候才看得到呢？到必须是佛力加倍的时候才看得到。你看，我们上个星期呢，讲到了第三页的那个七那个地方。那么，他呢，这个从眉间放白毫光，放大光明，其光明普照三世法界，普照十方世界海。就在这个时候呢，士多林的菩萨大众呢，那么悉见一切净法界、悉空界一切诸佛萨一一围城中，各有一切佛萨围城数诸佛国土。在士多林里头，不管是声闻菩萨，是所有菩萨啊，因为有佛神力的缘故，因为有佛放光的缘故，你才看得到的。所以当时呢说。能佛的时代难齐的原因呢，也就是在当时呢，佛的教化下声闻的都在那个地方成佛的，他们都有这个因缘的，而我们没有。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呢？就是有华严所在的地方，就是这十会所讲的地方。所以见佛神力呢，都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时善根摄受的。各位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往昔呢，都以毗卢遮那佛来如来呢，那么都是跟他那么所共修的，你才有今天。你说有的人他多么想来，他都这样跟我说啊，郑老师，我好想去哦，可是老师今天我又有事了。然后再过下一个礼拜呢，他又讲了，老师真的耶，我今天又有约了，实在不能来耶。他跟我讲过三次以后，他就不必再讲理由了，就不必再，他已经完成一件工作了，他就不必再打电话跟我讲，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就不来了。你再去找他的时候，他说真的太忙，等我老一点再说。等他老一点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呢？他说郑老师现在耳朵不太行了，我看年轻人气好了。哎，你看着吗？它就是缘呢，要成就一个缘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在 学佛的一个历程当中，今天我们能在一起说听闻佛法，我们觉得心里面就感觉到自在，觉得很欢喜，而且我们从那我们得到很多的反省。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心灵世界的那个啊，这个毗卢遮那佛性它在放光。每一个人往昔跟毗卢遮那佛同修的时候就有毗卢遮那佛性，而每一个人具足佛性，所以他就是当时没有跟毗卢遮那佛所共修呢，他还是有毗卢遮那佛的佛性，只是他没有结那个缘而已。那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呢，我们在这里能够听闻佛法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诸菩萨以佛萨埋光明照顾呢，及时得入如数萨埋，同时也得到了进入那个什么，进入那个如来狮子平生广大萨埋，还是啊这个平生萨埋狮子奋训萨埋。也就是说你真正在这里听闻佛法，你听到了你自己进入其中的时候，那个刹那你也感觉到像在入定，你也感觉到你相当的一种自在，你也会感觉到你很舒畅那种感觉，你也会感觉到你的突然间有一种很好的自发性，你觉得今天过得很好，心情很好。那个东西其实就是狮子奋训啥呢，它就是狮子平生，就是那一份内在的力量就来了。有这样的力量，你要去读书你书读得好，你要去工作你会工作得好，你要跟家里的人相处你会相处得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有些人很，他想着他只抱怨说我为什么会如此的运气不好，或者抱怨说我为什么会去受这么多苦，但他并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可以从很多的听闻佛法那里去学生活的智慧。我们昨天呢，这个教育部啊，这个请星云法师啊给我们部里面的禅学社开示，他们说要约到星云法师来开示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得来的却一点都不费功夫。为什么呢？因为他呢这个禅藏啊，就是禅的大藏啊，禅学的禅的禅藏这一部分，佛光山呢、啊、文教基金会他已经重新编教完成了，这一部呢都要3万多块钱的，他是花了好多人，找了好多学者啊，在家出家在那个地方重新教刊重新编对过，才这么一套51本的禅藏啊，漂漂亮亮的，包括标点符号都给你标得很好，现在你再也不会看不清楚了。他兼送了所有的大专院校每一个学校一套送到教育部去。他我知道了，我跟所说师父啊，你既然到教育部来，你就提早1个小时给我们开示，给我们的禅学社开示。他说好啊，你看人家约1年多才约到的，我一下子就约到了，你看那就是缘哦。哎，那在这里呢他给我们讲什么呢？他讲禅与生活。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禅这件事情呢、啊、就像是说你家里啊这个墙壁上啊你来挂一幅画，你不挂那一幅画它还是墙，但是挂了一幅画以后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你的花的你这个桌子上呢是一张桌子，可是呢禅呢有了禅的这个素养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说再给它弄了一天上一束花在那里，那你觉得它的生活就美了。他说禅也不止如此，对人的关系里头，因为有禅，我们之间呢突然间变得和谐，我们的整个生命世界里头因为有禅，所以我们才看到发现什么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你的那颗心。没错， 数字是无常的呢？我讲过多少次，你会从年轻变长大，然后会变老的，是不是？一定的，你也会从有钱会跌落到没有钱的，你也有可能从没有钱又变成有钱的，那么你也有可能今天有不如意的事情，那也有可能今天有如意的事情，但是不管它是贫富、如意不如意、尊贵，啊，那个变化是外界的，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心，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的世界有了这一个，因为佛光这个普照，我们讲放大光明佛光普照的，是此刻当下我们一起在这里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佛光普照，这个佛光普照让我们内心里头觉得有一种自在，有一种祥和，有一种安定，而这样子的感觉不只是佛法这么说的，连研究宗教的 William James 这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这一位心理学家，最后他都这么讲，他说真正当你感受到那一份时，宗教这个深度的一种印感的时候，你确实会感觉到它是一种和平的、安详的、安定的、欢喜的感觉，那是如此。如果你正是如此的，那就是狮子奋献啥呢，就是这个狮子奋献啥呢，所以每个人都如是啥呢，都能够进入这个如是啥门，一一皆得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大悲门，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所有他的弟子通通得到这个大悲慈悲门。看这个时候呢，真正的主角才出现，你说他像不像文学呢，像不像，是实在太美了，这个时候主角才出现，哪一位是主角呢，文殊师利，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又是文殊师利童子，为什么称为文殊师利童子呢，因为他的心如宝赤子之心，道家也是这么讲啊，也是讲圣人皆孩子啊，儒家也是这么讲啊，中庸讲是如宝赤子不动不远矣，就是这道理，你内心里头永远保持着那个年轻孩子的时候的喜悦，你有没有觉得小孩子听东西听仅止于听，他绝对不会那个地方弯弯翘翘，会吗？不会啦，小孩子不会，小孩子他很纯，很那个稚子之心是很美的，我们如果能够保留一点点哈，那种童心我们就够了，你给小孩子讲一下，你给他骂了一下，哎，他绕了一圈呢，他又笑嘻嘻的，很多大人就这么讲，阿比更小马说完来过救他呀，其实真正该更小的是大人了，为什么骂完了错了我就改嘛，还有什么还更小还难过半天干什么呢，我们不见得是正确的，我们事实上是真的不应该骂小孩子说啊，还说我们还跟他讲说哭几个被搞啊，哭打几个那笑嗨嗨啊，难道他要哭要很严肃才好，还有你都已经国三了，都要快考试了，我看你还悠哉悠哉，难道他要发抖，我们不对，孩童之心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文殊师利呢，因为他的智慧他的因缘，他在这个地方我们称他叫文殊师利童子，他其实就是文殊菩萨的，文殊菩萨从善住楼处他所居的地方出来，他居的是法界，要注意啊，不是我们什么哪一个饭店什么楼啦，不是哦，这个楼不是那个楼啊，这个楼不是有形的楼啊，它居的这个善住楼呢是什么呢，是全时相依啊，悲智两个都无住的名曰善住啊，它呢既是住在悲智双运里头，可是又不执着在悲智双运里头，这件事情你该要注意的，我们需要去慈悲心没有错，可是我为了慈悲心而活的时候，我的负担就很重，所以叫无智与慈悲，我们要想自己觉得很有智慧，可是我为了要觉得很有智慧，在别人面前觉得我既然已经学佛了我必须要有智慧，那你就惨了，你会很惨，讲一句话呢回来以后都自己给自己跳了半天，今天这样讲人家会不会笑我，你是大笨蛋一个， 所以文殊的智慧就在这里的，他是悲智是同住的，但是无所住而住，所以《金刚经》里头就讲叫做无所住而生其心，他现在是怎么是生悲智双运之心，可是却无所住，他是全时都相依的，全变方便的地方也有，而他真正的实在的那个悲心跟慈心却是又是那么的活络，所以这是他所住的楼。各位，你所住的是什么楼？应该也是善住楼才对啊，我不晓得嘛，台北市有各种楼我记不太清楚，阅兵楼什么楼的我不知道，但我在想你大概不是要去住那种什么楼，我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的我们真正要去住的那个楼是善住楼，要记得善住就是金刚经的无所住而生其心，生什么心？生悲智双运的心。那么现在呢，文殊菩萨呢，这个与无量同行的菩萨以及他的常随侍的侍常随侍卫的金刚神都来自他们自己的住处，那也就是善住楼啊。你看连这些金刚神都是住善住楼，来诣佛所供养已毕，持对难行住于人间。文殊菩萨他从法界来供养了佛以后呢，现在辞退了往南行，所以你看到古籍上讲说洞山禅师讲说好像南巡五十山，那那个南巡就是文殊菩萨南巡，所以南巡住于人间，即使南巡往人间。那么有时候我们讲说南行也代表着人间的意思啊，南行呢也是啊人间的意思，我们还是叫何然胜状啊，那也是有南行的意思，懂吗？那也是有南行的意思，那个南行也是代表着人间的意思，所以人间最好修行，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人间是最好修行。那么他注意人间，注意人间做什么？教化人间。所以儿时呢看到这个时候舍利佛成佛的神力才看到文殊菩萨哟，那么文殊菩萨见文殊舍利菩萨以诸菩萨众啊会的庄严出士多林，离开士多林往于南方游行人间，到人间来了做如是念，他这么想，我应当以文殊舍利俱往南方，我呢应该呢跟着文殊师利呢跟着他往南方，为什么？想要跟他学，是不是？跟着他往南方，也就是这个地方又开始，你看到他就是发心，整个的一个信解行政在入法界品里头全部做一个完整的像一出戏一样全部排演开来一样的。现在是舍利佛他成佛为例，看到是因为有狮子平生撒妹这个佛光，所以所有的声闻弟子在这个时候通通看到所有十方诸佛的神变，是我们看不到，而不是他不存在。现在舍利佛看到，所以他跟着往南方。那么儿时文殊舍利菩萨劝诸比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见次难行。文殊菩萨开始化众，南行的时候就对诸比丘劝他们要发正等正觉的心，见次南行。这正等正觉的心，从第一天我们讲佛是觉，讲到了正等觉这个字，到你一直听闻佛法到现在，我觉得你对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啊，他的真正的一个意思呢，你是越来越丰富化，而且也是越来越宽广化才对的。那是一个如此的正等正觉的问题，我们等同佛一样的正觉，叫做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有了这个正觉，是很需要，是我们生活在娑婆世界，在人间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碰见一个该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应该去面对的一个事实在那里，可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那我们不愿意面对它，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找个理由，比如说我实在是很不喜欢这个跟人家做朋友，我就是一个比较孤孤独独的人，我喜欢安静，我不需要常常到很多人的地方去。这件事情你不喜欢跟很多人在一起，你就不喜欢嘛，是不是？你觉得我就是喜欢一个比较单纯的一种人际关系，我不希望太多，那么你就这样。所以有人请你说，我们一起去参加什么事情的，你会跟心里面很清楚，这我并不感兴趣啊。参加游行也好，参加很多的什么聚会也好，你没有兴趣，你自己很清楚，我没兴趣，而且我也无意于这样子，没关系，我清清楚楚。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了，有的人呢，他要装着自己人际关系好像很好，可是他又不想去，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这个时候麻烦的事情是在这个地方才产生，我又要装着我非常的很随和，很容易跟别人随缘，可是我又不想去。那我不想去，我第一天去的，第二天实在不想去，那怎么办呢？那我要告诉他，我要告诉他说，各位，我今天不能去，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可是第三天人家说，你那你第三天要来哦，第三天说不，我今天感冒。那我们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跟我们之所以做了一些错误的迷失的决定，大概就是因为从这个地方而来的，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去看清楚，我们没有去面对那个真实。真实这件事情，它并不会存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它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你如果有一个道的话，不是我们去求那个道，去符合那个道，而是我们的活着的本身就要察觉到那样子的真实。那你活着，你也必须很清楚的认识的，有生有死，就都有，这是一个历程，你也很清楚。那为什么人家跟你讲说，我们来谈一点死亡好不好？那个人说，我今天很不高兴，一大早你就跟我谈死亡，我今天一定倒霉死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不觉。当我们开始感觉到说，人有时候有挫败的，那我们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之计在于大年初一，那我们在一起见面的时候聊起来，是啊，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来讨论如何去承担失败。可是马上有一个人，这家伙轻易怎么会讲失败呢？那这样子东西也是一样，是如此的，自己对于这个怕谈失败这件事情是如此的不清楚。可是也有一件事情就又值得我们留意的，你明明知道大家都很介意怕正月初一讲死亡跟失败，那你为什么会正月初一故意来讲死亡跟失败呢？你也不觉，你同样的不知道觉的道理是什么，这就是觉的问题。那么你看看嘛，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觉性的问题是第一要务要修的，会影响我们觉性的就是贪嗔痴慢疑，影响我们的觉性，让我们看不清楚，贪看不清楚，愤怒看不清楚，是不是？自己自我傲慢，老是讲自己的，别人的都不能讲，都是我自己的意见才对，别人的 他听不进去，自我中心傲慢，当然他不会觉察到事情的真相，不能解决问题。疑神疑鬼的，这都是障碍的东西啊。对，我们了解现在这个时候劝诸比丘呢，要发真正的这个觉性，是这个心，这很有意思的。任何一位老和尚，你去找以前的典籍来看，大概每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都会谈到这个问题，那都是你的心的问题呀。外界怎么辨识，它是另外一回事啊，问题是你的心的问题呀。可是每一位老和尚讲这句话的时候，却没有几个人能察觉到这句话在他的生活当中是如此的重要，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呢、我发现昨天星云法师他也讲了这件事情，他说其实是人的心的问题，你到底是长成什么样子，你到底是有多大的什么能力，那些东西并不要紧，完全是你那颗心的问题。没错，心的改变影响了我们的整个生活的一些品质，心的改变其实也影响了我们应对进退上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回应能力，完全是取决于这个问题的。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把它跟各位把它搬过来给各位听听看，它很有意思。他说啊，有一对年轻人结婚了，结了婚以后就头第一年了，就问他好高兴啊，结婚新婚真甜蜜耶。人家问他你怎么甜蜜呢，他说我告诉你，我一回家门一打开，太太奶奶笑眯眯的哈、然后他就啊拿了这个拖鞋啊给我穿，一进到家里来，家里哈、那个小狗啊就围着我汪汪的叫，好高兴啊，好温暖啊，结婚真好。可是这个结婚呢、一年过后人家又问了，他说结婚真辛苦啊，烦恼真多啊。他说怎么回事呢，怎么会烦恼真多呢，他说你看我一回家的时候呢，是小狗呢把那个拖鞋呢那么咬过来给我，然后回家的时候一进到客厅呢，是太太围着我汪汪叫，所以受不了。他说太苦了，你叫他怎么说呢？他讲完了以后，这个听的人跟他说：“这你要，你不必担心，这只是外面的改变而已。问题是你的那颗心。”你要想啊，你回来的时候仍然有拖鞋穿，也有人也有一个东西咬着拖鞋给你穿，但一样有也有汪汪叫。他真正的问题是这颗心，你不觉得吗？你走路的时候，你在野地走路，你被一条树根树枝把你绊倒，被一个石踢到一个石头，还流了血，你啊、起来以后你会呼啊呼啊的呼你的那个脚啊，你不会觉得，你只觉得哎呀好倒霉哦，很痛哦，你想办法止血这样而已。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伤你的是一个人，那不得了了，你要告他伤害，不只告他伤害，你一定要告到底，这一口气不出还不行，你说对不对？它的差别就是有这么大，是一颗心 周边的东西的改变，但这颗心的改变就是这么大。同样是流血啊，但差别会是竟然是这么大。所以你储蓄呀，储蓄呀，你储蓄的一千万借给一个大富翁，他把你倒掉，你只是觉得不满，但你又觉得我的命运不好。但是你要把那一千万拿来做布施啊，不话讲诶，免讲，办不到。那这里面就不行了，这个中间差别就是在一颗心的问题。我们呢，在外头有一个人跟你讲几句不客气的话，也没有什么多不客气的。你问他说你考试考几分呢？那个学生跟你讲说，我今天没有考好，我这次模拟考试我只考了580。哦，你说580已经很不错了，孩子，给他拍拍他的肩膀。可是回家问自己的孩子，你模拟考考几分呢？我考581。那他马上会问，那最高分几分？那个人跟他讲说，最高分是650分。那你这个分数怎么得了？排第几呀？他说600个，我排300个。那你输掉一半的人呢、啊？我看你没什么希望。他就不会讲说你赢了一半的人呢、啊？那为什么一定是如此呢？因为我们自己的人的改变，我们的心马上改变。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同样是这张还多了一分，那张还少了一分，那张你还给他拍拍肩膀，你不错，你好好努力，这一张你却反而责备他。所以常常把自己的子女教坏的原因也是如此，常常把自己的太太数落坏了也是这个原因，常常把自己的先生给数落坏了也是赶快，拢讲一面，都是这个问题的，心的问题。有时候我就这么想，我们为什么不对自己的太太像对情人一样呢？为什么我们不对我们的先生像情人一样呢？不是很好吗？这个情的还是在用这个情呢、啊，是不是呢？不，他这个改变了，在改变心的变化。那么你看，就是这个正等觉的心啊，经历人间，到了这个浮尘的东方，你看表示文殊所到的地方就是一个浮尘，福报很大的地方。到了往昔佛曾经住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的大塔庙，说这是佛塔，也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传说我们此刻这里也像是大塔庙一样的。所以天龙诸众前来聚会听闻，而使文殊师利呢，以其那么眷属呢，到此处以呢，即于其处呢，普照法界修多罗，就在这个地方呢，他讲经说法起来了。普照就是佛光普照的意思，法界就是精神法界，一切存在的法界，修多罗就是经书的意思，也就是说入法界经的意思。文殊师利说此经的时候，无量众生各得调伏，无量的众生呢，都因为这样而内心里头得到了调伏，得到了安稳、和平、欢喜的感觉。浮尘人习以来己，浮尘的人当然也就是有福报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常常都这么讲，哎呀，你真有福报啊，能学佛。你要知道就是浮尘这个原因哦，你以为福报大概是赚很多钱叫福报，那个真正的福是指这个福成的，这个福是指福报哦，我很福报很大，习以来己，随即心乐啊，现自在身，以自在大悲起说法心而为说法。文殊呢，就在这个说法的当中，他发现了善财童子也来。善财童子呢，到底善财童子是不是福成这里的童子呢？善财童子其实他也是法界来的，但是呢他来到了浮尘，也就是这个善财童子其实呢是多如此的纯真，可是童子呢善财本身也是有来历的， 他的来历就是前面那个地方的因缘探通中都已经参与过的这一位才这个善财，他看到了善财的时候，他就知道善财的前世因缘。文殊在经文里头啊，他就交代，就是文殊呢看到善财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善财童子呢他的长相啊，那看到他的前世的因缘，他就是一个啊因缘具足哈的一位这个具足佛缘的这一位修行者。他现在是一位童子，他来到了浮城，在浮城这里一样的，那么在听这个文殊师利童子来宣讲佛法。这文殊观察善财童子呢，安慰开喻，而为演说一切佛法，要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文殊呢，就在这个时候指导其修菩萨行，所以告诉善财童子说：“善男子，欲成就一切自治，应决定求真善之事。”善男子，求善之事勿生疲懈，见善之事勿生厌足，于善之事所有教诲皆应随顺，于善之事善巧方便，勿见过失。这是我在这个地方特别挑的最重要的几句话的意思。文殊这样告诉他，告诉善财说：“善财童子，如果欲成就一切自治，应决定求真善之事。”善之事的意思呢，是指具有启发的那个人叫善知识，具有启发性的法师是善知识，具有启发我们的导师，我们都称他叫善知识啊。所以善知识并不是好的知识，不是这个意思。善知识是指啊，这个人解行很好，说哦，他是一个善知识，这样子的意思。他告诉他，如果要成就一切自治，一切自的自，这有两个层面，是你能够察觉种种的事项，面对这些事情处理得很好，那你就会一切智，就是每一个一切智不是总回来变成一切智，是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察觉，每一个地方你都在那个地方能够回应得很好，这叫做一切智智。说真的，一切自治是很难的，好难哦，真的好难哦。要在这一件事情跟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也是清清楚楚的，那件事情也是清清楚楚的，那叫做才叫做一切自治。这里也是一个，那里所有的个别的你都能够真正的清楚，这个智慧叫做一切自治。这真的很不容易，每一个人都会爱他自己的子女，每一个人也在爱他的国家，爱自己子女的人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子女好，所以每天回来以后告诉他要用功，告诉他读书的好处，要告诉他今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作业做完才可以睡觉，这样还不够，我又买了参考书回来，你把这参考书再把它做一遍更好。我们给了他很多东西，但这样子对这个小孩子是不是好呢？不见得。可是这种方法对另外一个小孩子是不是就真的不好呢？不见得。所以那就要看你是不是有察觉了。你不能够说人家的小孩子，有人就问我，你们家小孩子补习不补习？我说老实跟你讲，没补习。曾经去补习一个半学期，一个学期，是我拜托他说：“哎，你该去补习的。”我心里面不安。他想一想，他说：“你们都这么不放心，那我就去补好了。”他补了一个学期回来，却告诉我：“老爸，我实在是不想补。”我觉得那没有什么多大用处的啦，我自己真的可以做，哪怕你要相信我啊。我想一想，这样补习有什么用呢？哈，那你就自己练好了。 我相信他。现在另外一个小孩子呢，他从头就我连劝他去补习都不劝了，所以他压根儿都不补了。好了，那我们的小孩子不补，他书读的也还不错。可是别的小孩子不补，是不是可以读的不错呢？我不知道，因为每一个小孩子不一样。我过去我也是，为什么会去劝小孩子去补习呢？是因为我有朋友好心的告诉我，我的小孩子就是因为去哪一个补习班补了以后，然后才考第一志愿的。说动了、我说儿子啊，你该去补习呀、我说补了半天，他跟我讲说这样不行，他根本不适合我，我去补习再回来的时间浪费了，我补的时间我没有时间思考，我看你还是让我自己来。结果还是很好，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方法土法炼钢一番，他也练出东西出来了。我是觉得一切自助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东西去抄袭来的，他都不一样的。所以有人就问我，老师，我的小孩现在是去参加助学方案的好呢，还是参加升学方案的好呢？我说这也很难说，那要看你，看你的小孩子啊，他是适合哪一个方案，两个方案都很好，看你要走什么都很好，看他适合什么，这叫一切自治的。如果要成就一切自治呢，就决定要去求啊真善知识的。那么这个善知识呢，要注意，要对这个善知识啊，那么去请善知识给我们开示，那就不能够生啊疲倦，不可以有懈怠，不能疲懈的啊，也不能够厌足的啊，勿生厌足的啊，那么要随顺的真的去学。但话又说回来了，你真正全部都随顺的时候，佛会认为你是一个好弟子吗？佛只是把佛法告诉你，再下去要你真正自己产生你自己的觉性才可以，而不是你照他那个东西去做。你要随顺的是随顺佛的觉，正等正觉的教化，那才是真正的善知识的教法。好了，算他给他讲了这些以后呢，就指导他，告诉他说，你现在如果想要真正的修行，你过去呢已经有这么多因缘，都已经法缘具足，是不是？你现在要真正去修行，那么你就要发足难行，告诉他你还是要发足难行，继续往南走，去学如何行菩萨行，怎么去实践菩萨行才可以。所以以下呢，就是善财童子呢去参拜53位菩萨的原因了。所以善财童子是从那个时候发足难行，他那么开始呢，那么难行，他要去见那么很多菩萨，那是这个因缘呢，是因为文殊给他所做的指导。那么他发足难行的时候，第一位见的是德云比丘。德云比丘呢，他是住在啊妙峰山，所以他必须登上妙峰山。经过找了七日呢，才找到了比丘。结果找到比丘的时候，发现比丘在哪里呢？这一位德云比丘不是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山上，是在对面的山上徐步精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奇妙的，他在这个地方找，竟然找不到，是在另外那个山的对面。意思就是说，真正最后的成就不是在世，不是用世间法去成就的。你踏在世间法上，但是真正的成就是在出世间法那个地方成就的，是指这个意思。那你看呢，这个见了德云比丘的时候，德云比丘呢，他教他什么东西呢？这个善财童子啊，他说我呢已经呢发了啊这个正等正觉的心呐、我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可是呢，我想来这里请教如何行菩萨行。这个时候呢， 德云比丘去跟他交换意见，他说我啊所行的行门是什么呢？就是我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念佛，到哪一个地方都念佛，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念佛。他只是跟他讲这样子的一种法门，行住坐卧也都在念佛，所以他教给他的是什么？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他是教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法门，那是德云比丘。这个法门叫什么？叫念佛法门。这个法门是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因为你时时刻刻念一切诸佛，到哪一个地方都念的佛，而且哪一个地方都见的佛。我们应该这么讲，我就是在走路不小心踩到了狗屎的时候，那一件事情它一样，它本身就是见佛。你一定会说，老师，那怎么会叫做佛呢？那高塞那些佛呢？你去翻翻吧，老和尚很多禅师里头所讲的，他告诉你，他就是傍塞傍忧拢是佛，都是佛。你要注意这个事情，你把那事情清清楚楚的看清楚吧。